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部分的查经。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找到它的经义，也帮助我们从分别天上跟地上的事情，在这个天上的财宝当中，我们尽量的用信心来支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各样属灵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在应用信心来支取的时候，将那测不透的丰盛倾倒在我们每一个研读哥罗西书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信望爱，我们再一次恳求主帮助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将那里面储存的恩膏，将那里面带下来的信心跟盼望，也帮助我们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就像哥罗西的教会一样，满了爱心，把神的爱都倾倒出来。谢谢主，你让我们爱众人的心，也在研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也这样子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涌流出来。你祝福每一位听到这个录音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的，因为哥罗西书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那要理解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要去挖掘在天上荣耀的宝藏。那所以这本书呢，非常的重要啊，也是我在几个月前呢，被神有一次的祷告当中呢，神很清楚的告诉我，这里面的宝藏要我去挖哈。所以呢，我就想说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挖这个宝藏哈。那挖这个宝藏能够挖多少就多少啊！我相信天上的宝藏是挖不完的。那么挖了这些宝藏呢，是要帮助我们生命成长，要让我们的生命成熟，那让我们去帮助我们主内的肢体，也要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一直都是我们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哈。那因为我已经在网络上放了我所有的这个录音，还有所有的这些教导啊。那有几个同工跟我讲说呢，我们要开始收费了哈。那讲到收费呢，就有人可能就觉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有些时候你把一些免费的东西放在网络上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反正是免费的，我以后要再看再说哈。那有些人的论点就是说，你如果收费的话，那个学生就比较用功一点，因为他缴费了啊。所以呢，我再三考虑啊，我决定呢，要听这个录音的人，他要缴一个学习费用啊。那这个学习费用到你学习完了之后呢，你会得到我的一个证书哈，就是证明你已经学会了啊某卷书哈。那其实你有了我这些的笔记的话，你可以带查经啊，有非常丰富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呢，你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呢，发展你一套的教学哈。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只能跟大家讲，收费只是一个手段。最要紧的就是说你能够学到什么，而且我也相信你可以学到很多。好，那么如果你需要知道怎么样缴费的话，请你看这个第一章的笔记哈，第一章的笔记会放在网络上，第一章的这个录音也会放在网络上面哈。 那我应该讲是第一部分哈。那以后要听录音的人呢，就必须要缴费了哈。网络上呢会有那个密码啊，你没有密码的话你就进不来。OK， 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要讲哥罗西哈。我这里有一张地图，那大家可以在看得见。那这个地图呢，从左上角开始呢，你可以看到有罗马哈。那这个地图你可以讲说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的三次宣教的行程的里面呢，你都可以看得到哈。我们从右下角大概就是耶路撒冷啊，从耶路撒冷往上推罗、西顿、安提阿，一直沿着那个陆地走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大树啊，因为再过来的话，你会看到哥罗西、老底嘉、希拉波利。那再往左边一点呢，靠近爱琴海呢，你会看到以弗所还有米利都哈。那这些都是在《使徒行传》上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啊。你可以看到往北的话，看到特洛伊啊，到了这个欧洲就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哈。然后帖撒罗尼迦往南你就看到雅典、哥林多啊。好，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知道哥罗西大概的位置。那么哥罗西呢，它并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啊，在哥罗西所在的地方呢，离以弗所有点近哈，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哈，所以很可能是在他三年的当中呢，他的门徒也很可能就是以巴佛啊，就跑到了哥罗西建立一个教会啊。那么他建立了教会之后呢，这个他的门徒当然就会介绍他的老师了，所以保罗也对这个哥罗西的教会也很明白。那么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所谓的 Tri-City 这个三个城市很近，那我们在地图上看起来很近，其实我们要知道哥罗西是在一个高山上面， OK， 那另外一个城市希拉波利也是在一个高山上面。那我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到那个地方去，那希拉波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有那个白色的山顶，因为它的山呢出了那个温泉，热的温泉在那里可以泡澡医治的，所以它的山呢都是钙化都白色的，所以你在山脚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上面呢一层那个白色的那个岩石，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么希拉波利呢，它是一个山城，所以它在那个地方呢是让人家去泡澡医治的。那么哥罗西是另外一座山，它这座山呢上面就是有那个 cold stream， 就是一个冷泉，所以呢哥罗西是有那个 冷水泉可以喝的，但是呢这个希拉波利呢它是热的温泉，那么他们这两个山留下来的地方呢就是老底嘉，大家对老底嘉都不会陌生，因为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嘉。这个老底嘉呢，主耶稣基督讲说，你这个不冷又不热，我巴不得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其实这正是老底嘉的一个特性，为什么呢？因为呢哥罗西的冷泉还有希拉波利这个热温泉呢，这个两个人流到山下来的时候呢，哎，你说巧不巧，就正好在老底嘉那边呢交汇，所以老底嘉的水不能喝的，所以老底嘉的水呢就是不冷不热呢，它只能够做催吐剂，所以呢正如圣经上所想的，它不冷巴不得你是或冷巴不得你是或热，就是在讲这个地理位置上面的事情。所以它的意思不是说老底嘉不冷不热不好，而是借用它地理环境里面呢流出来的这个水质，他来讲说我巴不得你是或冷像哥罗西的水可以喝，或热或者像希拉波利那个山顶上的温泉可以医治，不像你们这边的水啊，哇真的太糟了，只能做催吐剂，我真的把你要吐出来了。所以或冷或热就是说你要像哥罗西的山的那个冷水泉 你要让人家喝了生命为之一振，冷冷的哈，不是说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做人要冷，而是他是讲那个冷泉的好处啊，或者是说你要热的像热温泉，你可以得让人家得医治，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人对基督徒的感觉呢，就像是喝了一杯大热天喝了一杯冷饮料啊，精神为之一振，这叫做或冷或热的意思，就是说或者是你像这个热温泉，像希拉波利的温泉，你到那边去躺一下，哇，全身又怎么样，全身又很舒服，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以不冷不热的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在老底家，你不要做老底家的，像老底家那样子的水一样，不是说老底家教会不好。所以呢这个在地理位置上面，所以为什么保罗没有去哥罗西，很可能因为哥罗西在高山上面，那个山是很高的，所以呢他可能交通不方便，但是在那边呢建立一个教会已经怎么样是颇有这个出行的。但是他那个教会当中呢产生了一些的问题，这什么样的问题呢？有各种教义上面的问题，我这边列了一个表，哥罗西教会的教义更正表，那么要让你们呢可以做一些的参考。那左边呢是在讲说哥罗西教会不正确的看法，相关的经文，然后保罗的劝勉更正是在右边。那我没有写异端，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所谓异端呢这个定义呢实在是太不是很一致性。我们通常讲说哎，你这个异端你这个异端，我们通常那个有点扣帽子的意思，所以我会讲说不正确的看法，因为呢他会有这样的看法总是有他的理由在的。我们今天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理性的温和的来探讨，不要一下子就把你扣一个大帽子。左边的讲说哥罗西不正确的看法呢，比如说第一个他说灵魂是好的，物质是邪恶的，所以我们只要追求灵魂兴盛就好了。但是保罗的劝勉就是说神是为他的荣耀创造了天地万物，物质本身没有邪恶没有善恶，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被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说物质是坏的不好的。我相信在我们追求的人当中呢，有一些人他是持这样子的看法的，他认为生活贫困没有关系，物质不要去追求。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他要赐福给我们，他要我们过得丰盛，不只是灵性生命上的丰盛，他也要让我们物质生活起码要过得去。我们不能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有些人他的这个神学观念就是说你越穷越属灵，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子的看法的。物质不是邪恶的，因为上帝他就是要祝福我们人。你看上帝从创世纪开始，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神都是大大的祝福他们在地上的财富，所以不是说地上的财富是邪恶的，千万先不要这样看。要知道神造万物是按着他的旨意造的，他的心对我们是好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OK， 我们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请记得我不是说这是异端了，我是说你的看法不正确，你需要来好好的上哥罗西书要更正你的看法。第二点，我们要需要谨守律法典章制度才能得救。哇，这个就是在哥罗西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律法是影子，实体基督出现的时候呢，那些律法就结束了。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需要的救赎，我们不需要透过旧约的礼仪典章制度，你守那些东西你才能够得救。好，这个是特别针对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信耶稣了，但是他还有旧的思想还有旧的包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诶，这个就是哥罗西他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第三点，一个人必须否认身体的欲望，严格的持守禁欲。好，这个也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有讲的，严守这个禁欲呢无助于对付邪恶的思想跟欲望，反而容易陷入自傲自夸。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写的。还有呢， 要敬拜天使。保罗说 No No， 只有耶稣基督才配得敬拜。左边耶稣基督不可能是神又是人，哦，这个就是看法上的差别哈。那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永存的，是教会的头，也是首生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有名的所谓的基督论当中的，我们会讨论到哈。第一章15-20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哈。那在这当中当然有很多的讨论哈。好，还有呢，人必须要得到一些特殊奥秘的知识才能得救，成熟完美。这些特殊知识不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保罗他说不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且他已经向人家揭示了这个奥秘，所以只要追求耶稣基督就好了，你不要去求那些奥秘的知识啊，这些隐藏的是只有让你知道哦，不给人知道咯，就你知道哦，你有些特别的奥秘。如果是这样特别的奥秘的话，那个就不是奥秘了，因为我们唯一要求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哥罗西书在教会的这个真理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他告诉我们这个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呢，下来我们要持守前人的智慧啦、哲学啦、传统啦，不可以随便更改，这个比较是守旧派的。那么保罗说这些很容易误导人，我们应该记住基督的教导，他是的话是我们的最高权柄。我们今天不管你是对圣灵开放还是对圣灵不开放，我们还是要对神的话还是我们的最高权威。但是我必须在那边加一个注解，我们对于神的话的解释也必须是要合情合理的。我发觉在今天在解经方面有很多的人，他的解经是采用那种很绝对化的那种思想跟这个解经哈，那个要特别的小心，我只能说特别的小心哈。因为如果你很确定，你也用绝对的方式去解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你很容易走上自以为意。OK， 好，那么混合多种宗教多元化的看法是好的，那这个是在第二章第十节。那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不要去追求其他世界上的智慧哈。比如说哎呀，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来一点这个科学进化论啊，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啦哈。我不是讲说这个不好啦，但是保罗他是说呢，你要追求的丰盛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么如果我们去找一些其他的，当然可以做一个佐证，可以做一些谈话的一个材料可以，但是事实上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才是我们一切的丰盛的基本。那你说你要了解佛教，当然你可以了解佛教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把整个的谈话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些人他谈话谈得很高兴的以后呢，就偏离了思想。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切的目的是为了福音，是为了要得到人的灵魂。最后一个，放荡的生活是信耶稣人可以接受的啊，这个很像那个耶洗别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是被拣选，要除去罪恶跟恶事，要活出基督做见证的一个新生命，也就是活出一个圣洁。所以基本上在大概就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呢，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那么保罗他就把它更正了。好，我们现在堂堂进入哥罗西书第一章哈。那么第一章的前面两节呢，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哈。就像我讲的，我们在查哥罗西书的时候，我要把在地上跟在天上的要分得很清楚。那我告诉大家，在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里面的一个讨论哈。好，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然后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哈，我们都是被拣选的羊，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所牧养的。那么使徒保罗他是特别的被耶稣基督拣选做使徒的， 不是他自己自封的，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职分的案例是神的主权，不是人意产生的。所以他在一开头问安的时候，他就跟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是上帝指派的哦，所以呢，他以下所说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有些时候你就要先把这个权柄先表示很清楚。比如说，哎，是校长来我们这一班级要宣布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是校长委托我来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所以我这个权柄是校长给我的 OK。 或者是说，哎，我现在宣布你们两个人结婚了哈，你是 husband， 你是 wife， 你是先生，你是做妻子的，我是带着政府给我的权柄，我有这个权柄帮你们两个撮合，我宣布你们现在是夫妻，哦，我就签个名。那我这个权柄不是我自己封的，是政府给我这个权柄，我当牧师，我可以为你们两个证婚，我在你们这个文件上签字以后，你们现在就是合法的夫妻的，就在某年某月某日。那这个权柄呢，你要先说明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今天在传道的时候呢，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的，是奉谁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是现在代表耶稣基督跟大家讲话。所以我们在写书信的时候，保罗他就对哥罗西书上哥罗西的圣徒讲的话，他是带着使徒的权柄来讲的。所以这个我们先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他这个使徒呢，不是他自己封的哦。我今天看到有些人呢，他是牧师，好了，如果你要问他说，请问是谁安利你的？有些人他就答不出来了。有些人他说，哦，我就是告诉某一个人说，我要成为牧师，然后他就三言两语就把我安利了。我说，我们每一个被安利的人，你要保存你那个安利的这个执照，或者讲说你的证书。是谁安利你的？比如说我做牧师，我是陈仲辉牧师把我安利的，他在我的证书上面他也签名，这签名的意思就是说我作证这个是我安利的。那按照一般的规矩，就是说一个牧师要被安利，要有三个牧师去安利他，有三个牧师要签名的。我的师母很有福气，他是七个牧师在安利他，所以他的那张牧师证书上面有七个牧师的签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好，第二点，圣徒就是重生的基督徒。那么按照他的原文的说法呢，我在这边写一个括弧哈，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那请你看到，在基督里呢，我用划线啊，又把它highlight 打这个比较那个字体比较深的颜色，在基督里。那弟兄姐妹，我要特别花一点时间讲什么叫在基督里面。这个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比如说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说，创世之前天父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你跟我，他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这个在基督里面这个观念呢，当然我们第一个要讲说，哦，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面，但是在这个基督里面呢，是在天上做成的，在天上灵界发生的事情。在天上的事情发生，不代表在地上发生的，不是自动的发生，是有一个 process， 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奥秘一直在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不明白，他以为他有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大家都会背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嘛。好，这个里面有讲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也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灵把你洗入基督的肢体，这个是在灵界、天上界把你做成的。那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请问你是不是马上就成为一个新人呢？不是，绝对不是的。我们还是想要去犯罪，我们有那种倾向，罪的倾向还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很气馁。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的心还是想要去犯罪？我的心还是在那，跟我以前没有信主以前好像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圣经说，在基督里面呢，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弟兄姐妹，当如果没有真正的明白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被这句话呢搞得糊里糊涂的，甚至呢有些时候是蛮生气的。明明我没有，你却说我是新造的人，在哪里？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的问题。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塑造你成为一个新的人吗？那请记得，这个塑造是在天上塑造的。在天上塑造的，不表示自动在地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地方，你要应用你的信心，你相信耶稣已经把你做好了，你才有信心，你才有盼望，你会做成像耶稣那样所讲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而且你是新造的人。那么在这个做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的运用信心。耶稣，你说我是新造的人，我要走成圣的道路，我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耶稣基督，你帮助我，你帮助我，这个就是信心的应用。你如果不相信你是新造的人，那对不起，你永远不可能成为新造的人。你既然相信了，你就要应用他给你的恩典，要恩赐、恩膏、能力，他的 mercy， 他的怜悯，他要给你一些你的能力啊，要给你啊，你才能够做成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没有的话，或是你不愿意的话，对不起，这个在天上做成的很难实现在地上的你跟我，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分别什么是天上做成的，什么是地上我该做的。也就是说，上帝做好他那一部分，在天上做好了，你在地上你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就看到天上做好了，这个就是我的信心，我就运用信心把它实体化在我的身上，这叫做信心的运用。因此当我在天上看见我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不应该这样讲，在我在地上看见天上的我是新造的人的时候，这就带给我了盼望，它会让我有忍耐，它会让我知道我的未来的盼望是像那个样子。所以上帝，请你给我恩赐、恩膏、能力，让我做成像那个样子。啊，弟兄姐妹，这叫做应用信心。好，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好，第二点，圣徒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中心的。基督里面有中心的，如果我们刚刚讲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连这个中心也是在基督里面做成的。而在基督里面中心的意思，我们先讲我们一般的理解，不是死后才封的那个圣徒。哎，我们在天主教里面呢看到说，哦，他在过去这个几百年来，他看什么样的圣徒，什么样的圣徒，什么样的圣徒，他叫 saint 什么什么 saint 什么东西哈。那其实不是，保罗在这边讲的圣徒，其实就是说是活着的，不是死的了。在活着的圣徒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有中心的啊。那我们只要是基督里边有中心的，被耶稣基督圣洁的连结在一起的，都是蒙爱的圣徒啊！你去看参考啊，《使徒行传》九章十三节，我们那边特别提到，圣徒就是指的当时的基督徒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很忠心呢？忠心的意思就是对信仰的执着， 非常的稳固，不会因着变化，环境变化或者各种压力就改变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哈。所以那个叫做忠心啊，哎，连忠心都是天上做成的。你相信你成为一个有忠心的人吗？你相信你的委身？你相信你的忠心吗？你相信上帝已经帮你做成了，所以你可以跟神一样说，主啊，求你把忠心的恩膏降临在我身上。主啊，你这个忠心的这么好的属灵的产业倾倒在我的身上，让我抓着耶稣，紧抱着耶稣不放弃，让我的信仰是站在坚固的磐石上面，这个叫做忠心。这个忠心是别人旁边的人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忠心的特质从天上浇灌在你的身上，让你从生活当中流露出去，这个连忠心的本质都是上帝赐给你。好，第三点，我们基督徒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圣洁地位，稳固的根基就在基督里面做成了，是在天上的灵界当中发生的，所以我们被称为一个圣洁的跟随者，领受圣洁分别出来的恩膏。我特别讲一下，因为圣洁它有一个意思是分别出来，是分别出来，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被分别出来。像比如说当神他特别吩咐摩西说，你要把亚伦支派特别拣选分别出来为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亚伦支派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是像是上帝的拣选，就是说你这个亚伦支派呢被分别拣选出来，从利未支派当中拣选出来做祭司的，所以所有的做祭司的都是亚伦的后裔，不是利未的后裔，是亚伦的后裔。其他利未支派要做其他的事情，搬运工人，大部分都在做搬运工人，不然就是守门的，不然就是歌唱的。OK， 但是只有祭司是亚伦后裔，他就是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被分别为圣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被拣选分别为圣的，成为新约的祭司。所有新约的祭司，通通都是圣徒，通通都是基督徒，或者应该讲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因为我们都是被分别为圣的。OK， 所以这个恩膏，这种恩典是忠诚稳妥的服侍上服侍主啊。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要活出这两个特质，如果你称之为圣徒的话，就是你是圣洁的，你也是很忠心的啊。弟兄姐妹，圣洁跟忠心这两个特质要跟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生要走这两条路，或者应该这样讲，你一生当中你这两个特质都要一直跟着你，你是圣洁，你又是忠心的，在各种环境压力之下，你不改变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忠心，你还是持守着你的圣洁，也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圣洁就好像启示录里面讲的十四万四千个，他们是特别被分出来的。从一个属灵上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特别被分别出来的，要特特的分别出来服侍我们的神的。所以圣洁跟忠心是我们的两大特质。这是在讲到前面第二节的前半度，前半段。后半段呢，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么我特别在这边 King James 跟其他英文版本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特别呢加了个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你要看到这个两个字是带着一个特别的意义。我们一直在讲三位一体的概念，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三位一体的概念。这三位一体就是说，这个恩惠平安是从父神来的，也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总观的讲，你也可以讲说是父神透过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然后谁是实际的操作者呢？ 是圣灵给我们的恩惠跟平安。所以 你要知道这三位一体在这个地方的应用是非常 有趣的。那我们看这个恩惠平安都是从天上的神赐下给我们的。那么你会发现到恩惠平安是很平常的这个信件的这个问安，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的问安就是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从我们父神，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我要讲的就是很多从罗马书一章七节、十六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节、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贴前、贴后、提多书、腓利门、皮前、皮后、启示录，那这些经节都是用恩惠平安作为问候。所以弟兄姐妹，恩惠平安我们可能都把它看作太平常了，可是它在圣经当中出现了这么多次，你要知道它里面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发觉到它里面隐藏的财宝是什么，隐藏的珍宝是什么东西。 OK， 你这些都可以作为问候句。那特别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保罗后期的作品当中呢，他加了一个怜悯，他说恩惠、怜悯、平安。所以你知道，我在想保罗在年纪大的时候，他除了要求神的恩惠、神的平安之外，他又加了一个怜悯。这个怜悯就是说，怜悯我们人常常犯罪，怜悯我们，当我们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求你来怜悯我。我真的觉得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当中，就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到怜悯这个越来越重。在我们每一天的属灵生活当中，我们要求神的怜悯就越来越多。所以我相信在保罗后期的作品当中，他特别对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他就会讲到说，愿恩惠、怜悯、平安归给你。这真的是有感而发。那好，那我们来讨论到什么叫做这个恩典。我们基督徒的救赎，你跟我今天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悔改认罪，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我们会对于神、会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感谢、很感恩，原来这些都是从神来的 grace， 这个恩惠或者翻译成恩典，都是因为神给我们恩典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你有救赎了，你能够悔改了，你的属灵生命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成长，而且渐渐成熟，你会对人、对神一直在存感恩的心、感激、感谢。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他蛮有感恩感谢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他这个人的生命是充满了感恩的时候，那他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只有骄傲的人，他不晓得什么叫做恩典，他也不会给人家恩典，他也不会给人家怜悯。我现在真的发现到，一个真正会明白神的恩典的人，他就会给别人恩典。因为我们真的想说白白得来白白给出去，那真的是上帝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得到很多恩典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给别人恩典。只有在你不晓得、不了解什么，你得到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变得吝啬，你会变得小气，你甚至还会去责骂别人。可是当你真正的知道你今天所有的成就、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恩典，你的感触越深，你就会 越会对别人有恩典。我觉得这就是你成熟了，你成不成熟，你就可以从你会不会给别人恩典里面看得出来。这是上帝白白的礼物给你给我的。当然神的恩典还包括圣灵的恩赐啊。我们当中有些人有些人祷告了老半天一两个小时还祷告不出来什么东西。有我们这些我们的同学们，有些人祷告一两分钟我有结果了我看见这个，我看见那个，我有感动这个，我有感动那个。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恩赐啊。 有没有恩宠呢？有啊。有没有 favor？ 有恩宠啊。你是不是常常生活在恩宠当中？你这个恩宠就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啊。我们生活点点滴滴的各种的帮助，你要医治，要释放，或是从你个人生命当中发出来的魅力，我讲用魅力啊，其实就是你会不会讲恩惠的言语，你的言语是不是一个和气的，你的言谈举止会不会成为神恩典的媒介，让人家看到说，哦，这个是神的仆人，哦，这个是神的朋友，哦，这个是上帝派来帮助我的。那你会到个人的生命的当中，一直到你主动的愿意给人家帮助、捐赠、救济、济贫，哎，你要做一个上帝百般恩惠的好管家哦。当然，那个彼得前书五章十节，他的翻译翻错了，都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是那个那个是恩惠啊。就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句话没错，要做成百般恩惠的好管家。就是各式各样上帝的恩典，你要做他的好管家，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恩典透过你来分给别人。那你真的把上帝的恩典分给别人的时候，上帝给你的恩典就更多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得到能力，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这个我们才刚刚查了这个使徒行传哦。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他的志向，这是保罗他的历史。那有关恩惠的凯瑞斯这个详细解释呢，我这边呢有一个这个URL， 这个超见解哦，你可以按这个地方你去看，会很多很多你可以去查考的。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实在对我们太好了。所以因为他对我们太好了，当你领受的时候呢，你就会对别人好了。弟兄姐妹，真的一个真实的认真追求的基督徒，他会对人越来越客气，越来越和气的。这是讲到恩典。第六点讲到平安， Irene， 这个是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 Shalom 的意思，平安。平安当然我们可以翻成和平和睦。那我们一般来讲呢，平安是弥赛亚国度的特点。我们说平安的福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讲平安的福音？平安其实就是说神的救赎赦免人的罪。所以说我们说平安平安，其实意思就是说上帝赦免你的罪，你就不再害怕上帝会追究你的罪责。对，你说啊，主啊，我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主啊，你赦免我，我跟某某人吵架，骂了他一些不好听的话，求你赦免我，然后你还要去跟人家道歉哦，你还要跟人家讲哦。我们华人比较麻烦了，我们只会跟上帝忏悔，不太会去跑去跟人家道歉的。这我想这个就是文化上面的问题了啊。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和平的人，你跟上帝和平，你也要寻求众人和睦，对不对？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我们是要追求和睦，一心追赶。我们要真的追求，起码在教会内部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你要和平相处啊。和平相处不是说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之间如果有冲突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彼此道歉，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不信主呢？对方不信主呢？
对方如果不信主的话，那另外再说。OK， 对方不信主的话，你就尽量传福音给他。Okay? 他要先得到神的赦免，他才能够了解到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OK， 好，那我们祝福平安的时候呢，是再一次提醒对方上帝的救赎，神与人之间的平安，而且享受神赐的平安，心里面有安息在神的怀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一个神的安息当中，在神的安息当中安息，你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安静，没有被搅动，享受上帝给你的安息， 这个好像你预尝了将来在天上的安息。另外还有神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就不会害怕其他灵界生物或人的压制逼迫，不管是邪灵啊、撒旦啊怎么样，或者是其他的人的压制逼迫。那这些属天的平安已经在我们里面，更深的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和睦，圣徒追求与众人和平，自己也要做和平的使者，使者要传福音给别人得到救赎。有关平安的话，我有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有一些的思想。思想第一，属天的恩惠跟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由此证明父神和圣子赐下恩惠的平安是两个独立的位格。那我们与主联合，所以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基督肢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OK， 这个是很直接的哈，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正确的明白哈，我们跟阿爸父天父的关系就是他，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是透过耶稣基督。第二点，恩惠平安是人可以制造出来的吗？这个请大家想一想哈，我们对神的恩惠有什么样子的认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天上被称为圣洁中心，所以上帝会给我们力量活出圣洁和中心。我要讲的，我要强调的，就是天上神为我们预备好的，你愿不愿意去支取？你说我在地上不够圣洁，不够中心，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运用信心把圣洁跟忠心的特质恩膏从天上带到你带下来浇灌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一些都是神的恩惠，都是他的恩典，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感谢神在天上为我们成就的，在感谢的过程当中，主啊给我这个圣洁的能力，主啊给我这个忠心的品格，上帝一定会成全的。所以我们应用信心的这一条道路，上帝就透过你的信心将圣洁忠心一直浇灌下来。好，这就是第二点。思想三，耶稣的平安，这是我的问题啦，也是一个作业。耶稣的平安，因为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平安是耶稣留给我们的。按从父神来的平安有什么分别吗？我们可以说父神的平安是透过受膏者基督耶稣赐下来的，而由圣灵代表耶稣实际上运行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姐妹，我在帮助大家明白什么叫三位一体。所以这一题也是一题作业，你们自己去思想看看，其实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好，我们有两个操练了，那弟兄姐妹很重要，第一个思想，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膏圣血以中心了，我们感恩神的恩惠，然而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活出这两个特质吗？那以下的祷告请大家领受哈，我来为你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天父的恩典，高牧我们成为圣洁的中心，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已经被圣洁的分别出来，我要忠心的跟随主耶稣，这个特质也赐给我了。我要活化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受到世俗的诱惑，也不会受到环境的逼迫而改变信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讲，你要常常默想自己的圣洁中心的样子，斥责心里暧昧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操练，圣洁跟中心，常常的高抹自己，想象你自己圣洁中心的样子，斥责心里面暧昧的思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而且很简单的一个操练。每一天早上起来，你要告诉自己，你是圣洁忠心的跟随者， 不够圣洁，不够忠心，就立刻斥责你心中暗昧的思想。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也是一个操练的方式。第二个操练，让我们祝福自己。我来为大家祝福，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所有听到的人。你要在圣灵里面看见神的恩典，他的恩赐，他的恩宠，大大的从主耶稣基督来浇灌你自己。平安的恩膏要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在神的爱里面没有惧怕，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的灵人会渐渐的长大，显露出恩典和气的话，心灵平静安稳在神的爱中。好，弟兄姐妹，我讲的这些不是叫你看过去就算了，我要你应用你的想象力，你要想象，当有人宣告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你要想到你自己，你要看到上帝的恩典好像瀑布那个水掉下来要倾倒在你的身上，因为神巴不得把他的恩典恩惠恩宠通通都倾倒在你我的身上。为什么你没有？是因为你可能还有罪还没认。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没有要。为什么你还没有那么丰盛的恩典？是因为你不晓得你可以求， 你不晓得上帝已经迫不及待要祝福你。所以你可以大胆的说，主啊，我看到了保罗他在这个写信给这么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或个人的书信当中，愿恩惠平安赐给你啊，归给你啊。那其实意思就是说，他每一次写到这个句话的时候，就是恩惠，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就一直要浇灌在你的身上。我们所有信心啦、认罪悔改啦、赦免啦、平安啦、爱啦、喜乐啦，这些都是恩典啊，继续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对，当人家说愿恩惠平安归给你的时候，你就想到这恩惠，哇，好多恩典哦，好像真的就要进到你的心灵里面，你就欣然的领受 receive， 然后活出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说你说今天，哎呀，今天跟人家吵架，心情很不好，那你要怎么办？说主啊，我跟人家吵架，求你将饶恕的恩膏恩典啊，恩典进来，让我饶恕他，让我喜乐啊！我现在很生气啊，主啊，你让我喜乐。对不起啊，主耶稣，也许我刚刚讲话也有我的错哈、啊。主啊，你来赦免我。主啊，你让我可以有勇气，有勇气的恩膏，让我可以跟他和好。那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正在等着你去祈求。你心灵可以不可以平静安稳在神的爱里边？当你求到这些事情，神的爱恩宠浇灌在你的心上的时候，什么时候停止呢？就是在你得到平静安稳的那个平安进入到里面。哥罗西书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平安做你心中的主。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平安这个潮流了，丰丰满满的进到你的心灵里面的时候，当你所求的事情你被平安充满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你就知道上帝已经很丰盛的帮助你，在你所求的这个事情上面已经帮你解决了。所以恩惠平安，你不要说这个是很简单的问候语而已啊，它里面带着强大的力量。就是你有没有去领受，你有没有去 receive， 你有没有去应用它在你的身上，让平安在你的心里做主。这个真的是当平安真的进来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祷告你的祈求已经得到应允了，你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上帝就是这么奇妙，他要将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人心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过，他的恩典要降临在你我的身上。所以呢，这是操练第二。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我想后面三个要讲到信望爱，我就想下个礼拜再讲了。所以我后面有一些的习题，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边。 啊，弟兄姐妹有什么什么有什么的问题哈、哦，你可以问一下哈、哦，或者是有什么回应。好的。
嗯，您刚才说到那个忠心跟那个圣洁嘛，
嗯，
然后这个忠心的话，你讲就是他有没有就在我们就是属灵的生活呢？就是平时的生活，也不叫属灵生活，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从哪些方面觉得就可以体现你是在主的忠心里面
？OK， 很好的问题哦。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在走路。有人呢发传单给你，请你到某个庙里面去拜，你拿到那个东西，
嗯，
你是忠心的吗？他跟你讲说，你到庙里去啊，我们一个好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你，你是为了礼物去了，然后说，嗯，我反正不会拜嘛，我是基督徒嘛，但是我对他的礼物挺有兴趣的，我想去，要了一个礼物我就走人哈。还是你说我们基督徒耶，我是一个基督徒耶，就跟那个发传单的讲说，你听过耶稣的故事吗？你就可以当场跟他传福音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你可以去看看，没有问题啊。但是我想说，一个人忠心与否，你会很小心的，不要让别人牵引你去拜其他的偶像，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个就是一个忠心啊。那不管说他给你什么样的利益，不管给他什么样子的礼物啊，你也不会去上当啊。我想这个忠心，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你是忠心跟随神的人啊，你当然你的表现，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表现，你是有基督耶稣的样子，那个就是一个忠心的样子，忠心跟随耶稣的意思。
因为我有一个担心，就是因为主耶稣在那个四福音里面不是教导嘛，那个忠心就是又有见识的一个仆人嘛。
嗯。
那你这个好像是主有他的标准了，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得到主对你说啊，你是有忠心有良善？
对，我想你讲的忠心就是指在，特别是在你神分派你去做的事情上面，你很忠心的去做，对不对？谁是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按时分粮的？那你好，如果说上帝要你是不是按时分粮的，那你不会说哦，主反正还要很久以后才来了嘛，我就醉酒啊，我就怎么样，我就放荡啊。也就是说，上帝给你的使命啊，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呢，你就很忠心的去做，你不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说该做的你不去做，这两方面嘛，对不对？你不该做的你不会去做了，然后你该做的你会继续做，而不会像那个不忠心的人，他不会去做， okay? 或者是他少做，或者是不做。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会彼此提醒啊，就是我们待会在教会当中，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之间关系，在我们的爱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有弟兄犯了罪，哎，我们还是要去跟他讲一下哈，要跟他面对一下，这也是尽到了一个弟兄的责任，对不对？当这个亚伯该隐，对不对？该隐呢看到亚伯，他实在很生气哦，那他把亚伯给谋杀掉了。神问他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啊？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嘛。其实看守兄弟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肢体之间呢，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看守弟兄的啦。我们要帮助弟兄彼此扶持，不要跌倒，那也是一个忠心啊，对我们信仰的一个忠心啊，帮助那些跌倒的弟兄姐妹，帮助他扶起来。有些弟兄跌倒了，你会去探望他，你会去看他，你会去爱他，希望他能够回头。
嗯，
对。
那因为我看那个马太福音那个25章嘛，他不是按财办受托嘛，来表明你的 中心嘛。
哎，
那你问题是你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一千两还是两千两呢？那如果你主给你的是二千两，可是你做的只有一千两的事，那你就不能算是中心了，就吗？
那这个事情，你到底是不是做一千两、五千两、两千两的事情啊？我想你尽力就对了。你不要说，因为我不知道。我相信上帝给你很多的恩赐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应用这些恩赐，你不要让这些恩赐埋没了没有用。你起码要用，但是呢，求神帮助你，你要使用到什么样子的地步？我们有很多人有不同很好的恩赐，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使用，比如说他个人受伤了 ，OK， 比如说他跟人家吵架了，或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被打压了，或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又不能够被对方那边的教会接受等等种种的原因，但是这些的伤呢，我们基本上呢都是需要克服。那当然这个忠心不忠心的问题，也就是说的确你如果是拿了五千两，你是做一千两，那实在是很亏欠的。但是我相信呢，你做了，你尽管你有五千两，但你只做了一千两两千两的事情，我相信神他会责怪你，但是神，我相信神不会把你丢出去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说的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求神宽恕你，到神的面前也要常常问这些问题。如果你有这种concern啊，这种思虑啊，那你更应该常常问说，主啊，我是不是拿了五千两只有做一千两的事情，而且常常悔改啊，对不对？求神光照你啊，对不对？或者你的牧师要告诉你说，哎，苏珊啊，你有这么好的恩赐，你说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在用呢？你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问你要怎么回答，你不会回答，那不就很亏损了吗？所以苏珊啊，赶快使用你的恩赐加入服事吧。如果你在我教会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子来劝勉你的。Yeah. 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有问题的，请大家发言。
老师。
哦，好。
我想确认有一个想法，就是您刚刚说在天上做成的，和一个我们在地上要去靠着圣灵的能力恩高，我们要去竭力的追求。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在天上做成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在基督面前的那个义，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神儿女的这个身份里面的。这个是在天上已经做成了，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那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成圣的这种追求的话，其实是我们生命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回应。就是我从我里面，因为我相信我有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义，那么我就从我里面就生发出那种渴慕。因为有时候我就会就是觉得自己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就会落在那种定罪感里面，就总觉得比如说我跟别人协谈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哪一句话说的不好，就特别的自责，然后呢就特别的懊悔。时间久了之后呢，我就很害怕跟别人协谈，因为那过后的那种定罪感或者是那种自责感会让我觉得很难受。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想，您刚才讲的这个在天上的这个已经成就了，是不是是决定了我们这个身份。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身份里面，就是我是神儿女的身份里面，我是一个爱的回应，是我自己尽力就好了，但是我不要去苛求这个完美。我不知道我这样这个角度理解会不会是跟您讲的是一致的吗？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千万不要定罪自己啊。上帝为我们准备的都是最完美的，我们人可以做到哪一个地步，我们都不会是100%完全的。OK， 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呢，这个也不能给我们一个借口，就是说那我就不需要完全的，不是的。 因为保罗他也讲得很清楚嘛，我们要做一个无瑕疵的心腹。好，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他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这种神的这种理想当中呢，他看我们是圣洁的心腹，所以呢我们才有信心要去做圣洁的心腹。所以如果说用你刚才的那种思维方式，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好，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应用你的信心去看在天上上帝为你做成的是什么。上帝看你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新娘，那你如果一直在看说，哎，我这个不好了，我那个不好了，那个时候你就请你用信心的眼光抬起头来看看天上上帝为你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有说，我们是带着盼望，因为盼望而所存的忍耐。这是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所讲的。你看到了，你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意向都打开，我相信我们今天大概几乎每个人的意向都被打开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被意向打开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相信，当你用相信的时候，当你用信心的眼睛看的时候，你看到的你都是 perfect， 你是个完美的，尽管你现在是不完美，但是上帝要你用信心的眼光，你看见你的完美以后，你看见了你的盼望是这么完美的，所以你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你如果连后面盼望都没看到，那你真的是走得像一个黑暗里面在到处摸索。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很清楚的就是说，你要看见天上上帝为你预备的是多么的完美。在灵界我们眼睛被打开的人，你所看见的，他会带着你有信心继续往前行，不管你现在遭遇到什么样子的环境。我们从远处看见天上的家，这希伯来书里面的概念，为什么？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所以他们存着信心远处看见的，虽然没看见他们就死了，可是他们还是大有盼望的。所以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 vision， 我们的意象被打开的时候，请你看上帝为你完成的 perfect 完美的你，就因为你看见了完美的你，所以你有信心继续走下去。不管你觉得你自己觉得不好，或是你自己觉得哎呀实在是很糟糕，实在是很对不起上帝，主啊我怎么协谈一下子我的信心就彻底崩溃了。不是，那你在崩溃的时候，在你很伤心你怎么做的那么差的时候，你再往上看，上帝他塑造你的是完美的，是圣洁的，是忠心的，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呢你说哎呀我实在爱的不够，我实在是羞于再跟他开口，那你就求说，主啊我在这方面的缺乏，求你按着我那个完美赐下我应当有的恩膏，让我有勇气，让我看见天上的盼望，我能够继续走下去。其实这就是我们以下第三第四第五节要讲的，第三第四第五节要讲到信望爱，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们可以一直的我们下一次会把这个信望爱这三个里面哈，就是我们这个领取支取天上这个宝藏的一种方式，信望爱。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谢谢老师。
感谢。好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
Yes。
好，我先说吗？
好，你先说。嗯。
好的，那我就想问问老师，就是如果是站在灵魂体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哈，如果是我们得赎了之后，是我们的灵得赎，那我们就和耶稣基督是成为一灵，那我们在基督里是我们的灵和耶稣基督是成为一灵，而且神看我们是毫无瑕疵的。 他是透过耶稣的宝血和看见我们里面的灵是毫无瑕疵的。那我们现在在世上在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魂和身体得赎的一个阶段吗？
我想
这个过程，
我想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比较引起争议的问题了，你刚刚讲的呢，我基本上不是太同意。为什么呢？不是我们的灵啊，不是我们的灵得救，不是我们的灵全然得胜，不是，是我们整个人全然得胜。
嗯嗯。
OK， 那你当得救的那一刹那，你要看见在天上的你是全然得胜。如果说啊，我只有我的灵得胜，我的肉体啊，不得胜，那么很容易就会有一种那种思想，就是说哦，肉体的败坏归肉体，反正我只要灵魂得救就好了。那不是的，那因为你的身体是你整个人的，虽然身体以后呢，120年以后呢，这个身体就不见了，可是这个身体所带出来的结果会跟着你的灵魂走的，所以你的整个人要成为一个成圣的状态。但是你如果你如果就是说身体软弱了，你要看天上的你是 perfect， 是个完美的。
嗯。
OK， 所以你刚刚的那个想法是有点危险，千万不要讲说哦，我现在的身体没有关系，千万不要这样讲。身体是圣灵的殿，你知道上帝用这样子的方式告诉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
是的，我最近因为看了一本书，就是《灵魂体》这本书，好像它里面的这个内容就是这样，我看了也是很让我很搅扰。
对，
所以正好今天老师讲到这个在基督里，刚刚我也想到这个问题。
是，
所以如果老师这样讲，我觉得我是非常 amen 的，因为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成圣的过程。
是的。
那我日常的这个里面有个操练，就是举起双手降服于神。
Amen。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就是常常能够悔改呀，然后成圣，这个就是得胜，非常非常有帮助。
阿门，感谢主。好，还有哪一位？有，
是我刘老师。
哦，好。
其实我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自我定罪的问题。
自我定罪，
不管是服事的时候啊，还是干什么时候，经常就会有，就像孔明刚才提的这种，自己总觉得亏欠了神，又这个爱心不够，接纳也不够，包容也不够，话说的也不好，怎么都不好。
哦，
这个因为我知道，就是很多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那老师的教导也是，在我很多的操练当中呢，就觉得好像为什么我都知道。我真是没有哪一样不知道的，这个内心的这种痛苦和挣扎
啊， uh-huh.
好像已经很久，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改变。
嗯、
uh-huh. ，我当然我怀着盼望啊，一直他慢慢成长啊，那个生命可能就会好一些，但是好像总好像是落在一个无止境的一个坑里面出不来。
是，
就是我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明白。它的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这个
是
鼓励劝勉。
Well， 就像我们在查哥罗西书上所讲的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要查哥罗西书，特别讲到天上跟地上，因为天上跟地上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去把这两个做一个和谐的之间哦，好像我们看起来会有冲突的。因为在神学上面你会讲到已经跟上位的事情，有很多的时候大家都搞不清楚，那为什么神看我是圣洁的，然后我还是乱七八糟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确你会定罪自己，然后好像没有神说的那么好。因为其实我们读到的是在基督里面，在天上他所做成的完美，而正是因为他做的是完美，在基督里你我都是完美的时候，才带下我们的盼望，才给我们有信心。如果神没有先做好的话，我们根本不要讲信心的。 我们就像那个佛教的人说，我尽量做好，我尽量做就对了，我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哎，那个是完全没有信心的。但是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在基督里，他先把你做好了。所以当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其实在基督里就是你就是新造的人，他其实就是要你看你是新的人，你这个新的人有耶稣基督所有的个性，所有的这个一切，他的一切的丰盛，他口吐恩言，他的言行就是众人和神喜爱他的心日渐增长。那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当你看到你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所以你更要去抬起头来，信心仰望，看见你应当的样式是什么。因为神已经帮你做了是 perfect， 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要看你就是说，主啊，我最近跟人家做这个教牧辅导了也不对，讲的话也不好，人家可能跟我生气，人家跟我拍桌子骂我等等之类的东西，那你千万不要气馁，那个是过程。可是你在过程当中你可以讲说，主啊，我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讲说，你想想看，你所谓的成功是什么样子，你所谓的很好的这种教牧辅导是什么样子，你是不是能够在他需要你辅导的时候，你可以让他感受到神的爱，你可以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的付出跟关怀，他可以感受得到。这其实就是做牧师做牧者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今天不要在言语上面失去了焦点。我这样讲，我的意思是，我们千万不要说用言语上面，他对我这样讲话，他对我那样讲话，是因为我做的不好，不是，是因为对方在受伤当中。受伤的人，他会跟你讲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你千万不要受伤，你千万脸皮要厚。你在那个当口你要问的问题是说，主，我怎么去帮助他，我怎么让他重新站起来。你看在我们这个教牧辅导学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心态上面的预备，就是你在做辅导的时候，你要先预备好对方，他可以随时向你吼叫，他可以像一只温顺的猫突然之间一个爪子就抓过来。那你现在有一个预备，你来是为了帮助他解决问题，这技巧方面你可以学习，但是无损于神怎么看你。那我要讲的就是说，神看你是好的，这个好的是上帝要替你做成的，上帝已经做成，所以不要灰心，不要丧胆。 OK， 上帝是做你是圣洁是忠心的，你就是圣洁跟忠心，千万不要气馁，千万不要被几个案例啊、哦，几个这个辅导的个案当中做得不好，你自己受伤了。当你受伤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羊会更受伤啊。对，那我们真的受伤不要让羊知道，这个是，当然了，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哈。但是我再说，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好是什么 ，OK？ 那你也要去看到别人怎么样去做辅导的 ，OK？ 什么叫做这个成功的例子 ，OK？ 那你也可以想想看，我这样讲，我那样做，哎，我这样说，是可以帮助到他，有没有帮助到他，那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做的不好，我不要从一个失败的角度来看，你要从一个成功的角色来看，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我们都在学习 ，OK？ 我们不是一下子都会的，就像我们发育员，有些时候会发错了，完全不对调，很气馁啊，可是再来呗。我还是继续厚着脸皮求神的恩典 ，OK？ 所以劝勉你， 不要灰心丧胆，继续要做自己的事情哈，不要一千两银子，不是，不要五千两银子做一千两银子的事情哈。如果但是如果你是一千两银子，也可以做五千两银子的事情，也不错啦。感谢主。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可以一千两的，可以做五千两的事情吗？
哎，不一定啊，啊，那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哦。
五千两是可以做五千两吗？我觉得是主给你一千两，这样
你就担心这一千两，结果搞了两三千两的事情出来啊。
为什么不行呢？嗯
嗯，担心的是出于私意嘛，就做也做了，苦也受了，然后还不被纪念。
你可以问神啊，神啊，我这样做你纪念吗？我相信上帝会回答你的。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回应一点点，就是，喂，
怎么
样？我就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虽然短短的两节经文，让自己很受益，因为反正就是这两天，我就觉得好像在一种绝望，就是在一种绝望，上还有那种忧郁当中，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个根源，然后一直祷告，就一直就真的是就觉得这个绝望的，我是否是我在想我是否受邪灵攻击，然后真的就是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然后呢，今天老师在分享到圣徒各路西的圣徒，关于讲解到圣徒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流泪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其实当我看到这圣徒两次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对我自己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安慰，然后这就是讲到的那个平安和恩惠的时候，不是后来又带我们祷告吗？因为我今天早上我自己都觉得我肯定是受到了什么那个。就在灵里面肯定是有征战，然后我的头上就觉得有，就像有一个盖子，就是我觉得是从十点钟开始有个盖子在我头上，因为我但是要工作，我就没有放下工作，我也没祷告，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对头，这是不对劲的，肯定不是跟我的身体本身有关，然后我只有我方言的，我还是方言的，但是因为实在太忙，我没法那个，后来老师祷告的时候就好了，然后就是尤其是你做到那个平安恩惠的，就是平安的恩膏，然后我就好了，然后好像也意识到，就是正好也觉得肠道也不舒服，然后就是今天早上就觉得不对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就分享一下问题，刚才大家的问题我也在听，我就现在正好抽这边时间回应。
好的，谢谢，好的，
老师我回应一两分可以吗？
可以。
对，刚刚那个李刚师哥他，你给他解答这个问题当中，我听到了一个点睛之笔的话，特别的，我特别被触动啊，就特别的有觉得非常的有帮助，就是，你讲到这个主耶稣他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然后只需要仰望他，然后顺服圣灵，然后，我的开解就是，圣灵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就是。让我越来越像耶稣，我需要顺服圣灵，然后就会，主要是那个就刚刚你讲的那个，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因此，我想到了那个，就是他已经为我开创了信心，他也要成全这个信心。
是的，
然后你讲到，他说如果他没有做成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盼望。
对，
哇，那个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和
是，
和一个极大的盼望。
感谢主
啊，耶稣太棒了。
对，耶稣就是这么棒，就是。对，这整个的信心的来源嘛，就是因为他做好了，所以我们才有信心嘛。所以我想一直这样重复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华人因为文化的关系，对信心不是太明白这个整个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信心就是在天上他做好了。我们是完美的，他看我们是毫无瑕疵的。当你念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就说，他看我们都是无瑕疵的，哇，这是很完美的。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说，我是吗？你当然不是啊，现在不是啊，可是他在天上就看你是特别完美的。那就是耶稣做好了，所以我才有信心嘛，不然的话，我哪有信心呢？ 所以今天你我的信心都是从这个看到，因为耶稣做成了，所以我才有信心，所以我要我看见的这个信心呢，将这个做好的这么完美的这种恩膏要降临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哥罗西书，就是你要看到你在信心的眼光看见你是这么完美的时候，你就说主啊，这个完美的这个好的我现在缺乏的，求你将我缺少的浇灌在我身上。那这个就是整个哥罗西书我要教导大家的，就是我不好没有关系，但我看到是好的，所以我信心我可以变那么好。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真的从信心的一种好像跛脚当中呢重新得力，继续奔跑。好的，还我想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已经一个小时26分了，我们就到这边吧。我们请明杰帮我们做祷告好不好？谢谢。
主要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小时里面，我们能够可以跟着老师一同来学习。主要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于耶稣基督，一切的祝福与恩典恩惠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谢谢你愿意倾倒天上那属灵的祝福，以及预备了一切的美好丰盛赐给我们每一位，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凭着信心可以向神来支取这所有天上的恩典和祝福。主要我们也学习到我们需要不断的圣洁跟忠信，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求神帮助我们一生都可以成为一个圣洁忠心的跟随者，让这两个特质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品格。虽然我们离真正的这些你所喜悦的这些品格还有很大的差距，求神帮助我们随时的可以抬头仰望你的恩典，帮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不再是用自己的眼光，知道你在天上已经为我们都做成了，所以我们总是有盼望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把这些特质品格浇灌高抹加添给我们每一位，好使我们有力量信心可以不断的跟随，并且可以喜乐的活出这些特质品格。主啊，谢谢你的一切的丰盛恩典，谢谢你如此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每一天能够活出那个感恩喜乐的生命，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而来的。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不断的将天上将那个启示的那个隐藏的珍宝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可以活出一个信望爱的一个美好的生命与生活。也愿你的平安你的恩惠可以丰丰满满的浇灌充满我们每一位，并且可以临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主我们祈求你不断的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让我们能够可以一生的来跟随你，一生的爱你，再次的将一切的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归给耶稣基督，也归给亲爱的圣灵。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